我说，从那个脚踢纸片的青年人脸上可以看出，他应该是个城里人，很可能还是个北京城里人，因为他有北京城里人那种特有的矜持。从他的年龄可以看出，不出意外，他一定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，一个80后北京城里的独子，一出生嘴里就应该含着把金钥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命中注定至少要有2套北京住房，他父母会给他留一套，父母的父母至少还会给他留一套，这还没算他太太那边的。在北京城里有2套住房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不用工作，租一套住一套。有这样背景的20几岁的北京人，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那种枯燥单调和不体面的工作，同时还指望他能像日本人和韩国人那样敬业，那无疑是让铁树开花。所以对这样的岗位，我建议为了国门的面子，为了中国产品的民族形象，还是别用北京人了。有人会说，你这不是歧视吗？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的事？想想看，北京歧视外地人的政策还少吗？首都机场是全中国的机场，中国这么大，经济发展这么不平衡，各地文化这么不同，为什么不能人尽其才，让相对愿意做清洁的人来给国门扫地？我接着说，怎么向海底捞火锅店学习，就要从这里入手。北京海底捞的员工中就有很多是四川农村来的，四川人的服务意识是北京人学不来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建议首都机场不仅要请四川的年轻农民，更要请年龄较大的，比如40-50岁的四川农民，因为这样枯燥单调的工作，即使是农村的年轻人也很难不厌其烦。看着听课者们聚精会神地听，我越讲越兴奋。我说，即使是来自农村的中老年清洁工，也要尽可能地让他们的工作内容丰富些，否则3分钟过去，3分钟回去，包括上下车时间，每个小时至少要15次，8小时120次，是人都会晕的。所以应该让他们经常在清洁厕所、大厅和收集行李车等其他简单劳动中调换一下，以增加工作趣味性。讲完课，首都机场的管理者们照例给了我礼貌的掌声。可是送我走时，一个经理跟我说，黄老师，我们首都机场是个小联合国，有20多个独立单位，那个捷运车就是国外公司提供的，这2年是由他们负责运营和维修，而很多国内员工都是有关单位介绍进去的，没办法换成四川农村人。海底捞你学不会。讲授海底捞案例时，我被人问的最多的2个问题，一是同麦当劳这些连锁店比，海底捞更多是靠人治，而海底捞这种管理方法能让他走多远？我的回答是，我不知道。但海底捞已经活了16年，我只想把海底捞为什么如此鹤立鸡群的原因挖掘一下。二是海底捞的做法我们能学会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你学不会。因为企业管理不是科学，是艺术，就像学钢琴的不可能都成为钢琴大师的道理一样。下文是我2008年发表的一篇引起很多争论的文章。写完《海底捞》一书，我更坚信管理不是科学的观点，把它重新修改一遍再登出来。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？这本来是学术界的争论，但现在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界人士的关注。做企业的人关注这个争论不是没有理由。如果管理是科学的话，企业就应该多招 MBA, 并让他们担当重任，因为他们是专门学管理的。当企业面临重大决策和难题时，也应听取咨询公司的意见，因为咨询公司的雇员大都是 MBA 毕业生。相反，如果管理是艺术，企业就应遵循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。当企业有病了， 也别相信所谓的外脑，咨询公司能治你的病。因为任何艺术家的成功主要靠其本人的天分和努力，同别人的关系不大。其实这个争论是从大学开设管理课程才出现的。以前尽管早有企业管理，但没有这种争论，因为管理者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行做管理的。那时人们的常识是，一个任何人都可能从事的专业怎么可能是科学？可是当企业越来越大，管理越来越复杂，学校开始教授管理时，有人就提出管理是科学，争论就开始了。尽管我有一个 MBA 的学位，但我同意管理是艺术的观点，原因有二。第一，直到今天，全世界的企业管理者大部分还都不是学管理出身的，尤其是那些如雷贯耳的优秀管理者，韦尔奇、比尔盖茨、稻盛和夫、王石、任正非、马云，竟没有一个有管理学位。反观那些从事科学职业的人，比如医生、工程师、药剂师、数学老师，不受专业教育则不能上岗。因此如果医生、工程师、药剂师、数学老师们所从事的是科学专业，管理就应该是不同于科学的东西。